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真是怀着满心的感谢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来这里要聆听你的话语。主，求你在这里就亲自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我们特别求你保守今天第一次听到福音或者还不认识你的朋友。主啊，今天就求你借着孩子的口，让你自己的话语能够感动他们，让他们在你的话语中真的能真实的看到你主自己，真实的感受到主你大能的福音。主，我们谢谢你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怀意念，让你的话语真的成为我们生命的粮。感谢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今天真的是很感谢主，我看到这个诗班的阵容真的是非常的强大，感谢主也给我们带领了这么多的弟兄。以前我看到诗班阵容大的时候，弟兄好像人数总是那么几个，今天我真的是看到弟兄的人数也很增加。昨天路跟我讲说他们现在就缺两位base 的弟兄了，只剩下两个名额了，如果要参加诗班的尽早尽早，他们真的是唱得很美。然后呢，我又觉得说我们在这个会众的弟兄姐妹，我们也要努力的传福音，带人来坐在这一边，要不然我觉得很不平衡，这边诗班的人数很多，就觉得这一边很重，我们这一边很空，我们需要带领更多的人来把这些位置都给填满。今天我们要讲的一个信息是叫做信耶稣有什么好。这个问题我想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我想每一个基督徒大概常常都会被问到这一个问题。你去给人家传福音，你去谈耶稣基督，第一个人家就要问的有什么好。特别是我们中国人现在信耶稣，他们最需要问的对我现在有什么好，因为我们中国人是比较实惠的。那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把这样的答案准备好，因为当你开始传福音的时候，你心中就应该有这样的答案，才能告诉别人说为什么要来信福音。那这个问题听上去蛮简单的，但是其实回答起来不是这么容易，因为我们都知道作为基督徒，我们都知道信耶稣有太多的好处了，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讲起，也不知道怎么用这个言语能够表达。我前两天看新闻，看到这个在美国东部有一个牧师，他说他叫这个会众募捐5400万，因为他要买一架私人飞机去传福音。我听到过后我觉得说，哎呀，如果我可以告诉大家说信耶稣就可以有一架私人飞机，那我们这个多好多简单，传福音多简单，就算没有私人飞机，信耶稣有一架新车，我看我今天都可以结束了，信耶稣的人都可以排着队要来了。可惜这不是神所应许的。我们等一下来看说神应许了什么，不过我们先来看看这个问题，信耶稣有什么好，这个问题我们来看看有什么毛病在里面。第一个，这个问题所问的信耶稣有什么好，是以我为中心，是以我为中心，说我今天信了耶稣对我有什么好，前提条件是我不改变，我不改变，信了耶稣过后，我信了这个神过后，他这个神能给我什么？这个神能帮我做什么？我就是不改变，这个神就是为了因为帮助我，让我过得很轻松，让我过得很好，这个样的神我需要。那你再想一想，一个神，我们对这个神的概念，神是一个比我聪明，比我更有智慧的。如果今天我在寻找一个神来满足我的要求，来我在寻找一个神帮我做成我想做的事情， 你觉得这样的问题是不是合理？我觉得就像一只狗，它在想说，我到哪里去找到一个主人，他能够养我、喂我，还随时听我指挥。我说要出去走路，他就陪我走路；我说要在后院打滚，他就跟着我在后院打滚。有没有这样的人啊？我想，这个狗大概是疯狗，对不对？不可能有这样子的，不可能有这样子的主人存在。那今天我们的想法也是这样，我们希望一个比我们高明，一个比我们有智慧，比我们有能力的神，但是要照着我的计划来做，按照我的心意来活，我想要什么，他就帮我做什么。这个问题首先就不是很合理的。如果真有一位神，应该是什么样的神呢？诗篇147篇描述说，他说我们的主为大，他最有能力，他的智慧无法测度。所以真正的有一位神，他的智慧是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他的能力是我们所不能靠近的。如果这样的一位神存在，到底是应该他听我的还是我听他的？他既然这么有智慧，他看到我看不到的，他做到我做不到的，他无所不知无所不在，这样的一位神，哦，我情愿听他的，不要听我的，因为我看到的东西很少，我懂得的东西很少，我常常做的自己做的计划，自己想象的东西错误很多。而这一位神他告诉你说，他的能力是远在你之外的。所以对于这样一位神，我们当然是应该照着他的心意去活，照着他的旨意去活，因为他的旨意高于我们的旨意，他的计划是完全比我们的计划不知道好多少。因为他是神，他是我们所说的高于我们的那一位神。我们当我们在想说信这个神对我们有什么好的时候，我们是以一个拜偶像的心情来想这个神。就像我们在这个佛教中间有各样各样的佛，那我们想说这个是拜哪一个，他能为我做事。我们是以这样的心情来思考神，但是圣经一再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神他不是偶像，而也告诉我们说，我们所拜的偶像那不是真神。偶像是人创造出来的，我们创造这个偶像就是为了我的好处。所以对，他会告诉你说拜这个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因为他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你。所以这像我们所说的这个客服一样的 customer service， 你只要给他钱他就给你 service， 这就是偶像。但是我们的神他不是一位偶像，他是一个创造天地创造人的神。他的存在不是为了满足我们的需要，他的存在不是为了达到我的目的，他的存在是要告诉我们说，他让我们认识他，告诉我们按照他的旨意而活。在这个以赛亚书48章他讲到说，耶和华你的救主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教训你使你得益处，引导你当行的路。我们这里看到说，神他对我们的存在的目的是什么？他要教训我们，要使我们得益处，要让我们按照他所指定的路而行。这是一位父亲的心。我们都知道做父母的，当你对待你的孩子，你不会说我存在就是为了我做父母的，就是为了我满足我孩子一点心意，他想吃饭我就给他吃饭，他要穿衣我就给他穿衣，这样的父母那真的是很差劲的父母。真正一个好的父母，他不会只限于满足他的肉体需要，他会引导这个小孩子，他会教导这个小孩子，告诉他在这个肉体之外人生还有更多美好的事情，他要准备他为这个更大的理想，为这个更好的生活而活。这是神告诉我们的。神他不是 要来这里满足我们自己一点点的要求，他要我们看到说人的生命可以活得更丰盛，可以活得更精彩，只要你愿意听他的，只要你愿意按照他所说的去行。很多宗教都说，包括人家认为基督教都说，就是叫人行为善，叫人讲爱，好像没有区别。我信不信，只要我做好事，只要我去爱人，我就够了。其实基督教从来就不是做这样的事情。我们是在圣经里面告诉大家说，应该爱人，应该做善事，应该做一个好人。但是圣经的教导不是停止于此，不是只教导别人该做什么。你说有多少的人他做坏事的时候是因为他不知道？有没有人偷窃的时候是因为他以为偷窃是正常的事情，他不知道不能偷窃？还是因为有人这个害人的时候是因为他不知道不能害人，所以他就去害人了？很多时候我们明明知道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但是我们却没有办法控制我们自己的欲望，我们去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真神的存在在于什么？他理解我们的软弱，他知道人性的软弱，但他并不放纵我们的软弱，他不会按照我们的软弱的肉体所需求的一味的帮助我们去做那些不该做的事情。他理解人软弱，所以他来到我们中间，他不放纵我们的软弱，是要他要教导我们走他所为我们预定的路，我们所当行的路。这样才是一位真神，而不是一个人制造出来的偶像，像一个神灯，一个魔毯，一个法棒。我们这些都是人想出来的，又有能力，又听我的指挥，我要他怎么样他就怎么样。那是人造出来的神，不是造人的神。造人的神他比我们高，他来这里的目的不是按照我们想要的，而是要带领我们完成他所想要的。这是真神的一个概念。我们要知道神是什么，我们才能知道说信这个神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其实神是否存在并不是你我说了算，不是说我说我相信神就存在，我不信神就不存在。有很多人是这样认为的，觉得信了就有了，不信就没有。那不是真神，那也是自己想出来的。真实存在的一个神，不管你信不信他都存在。在罗马书，保罗告诉我们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就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神的存在是借着他所创造之物展现出来的，就像任何一个作家创造者，他都借着他的作品，借着他所创造出来的东西，让我们看见他的存在，看见他的特性。今天神借着他所创造的宇宙世界，让我们明明看见说这个世界后面有一个创造者。所以每一个人不能找借口说因为我不相信所以他不存在，他已经让我们看见他的作品。人没有借口否认神的存在，也不会因着你的否认神就不存在，你也不会因着你的否认而逃脱你审判的后果。所以神的存在是一个真实的，而因着有一个这样真实的神存在，你如果过了一辈子，活了一辈子都不认识这样一位神，那这是你人生的最大失败。因为神明明存在，神给你机会来认识他，你却捂着耳朵闭着眼睛。当你走过一生的时候，当你在离开世界的时候，你才发现说你这辈子白活了，因为你居然没有认识到这一位创造生命的神。就像一个人一辈子都没有长大， 永远活在这个婴儿的阶段，当了一辈子的婴儿，那你告诉我他的人生有什么意义？一辈子就是为了吃喝拉撒，什么都不知道。神说，所以神给我们机会，让我们来认识他。如果我们知道了人从哪里来的，我们也知道了我们人往哪里去，我们才能说信这位神，信耶稣有什么好处。如果今天你都不明白自己存在的意义，如果你今天认为说活在世上就是为了吃饭赚钱睡觉，如果你都不知道你的存在的意义，那你就不要谈说信什么神有什么好处，因为你压根儿就不知道什么是对你生命的好处，什么是真正的好处。当你知道你人生的意义，明白你所走的方向，你知道你为什么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你就能够看见说认识神有什么好处。认识神，相信耶稣基督有太多的好处。我想我今天如果要把它全部讲完的话，大家中饭就不要想了。但是为了照顾我们大家还有吃饭的需要，我只分享三点。我们只分享三点。第一点，信耶稣可以得到一个永恒的生命，得到一个永恒的生命。人常常我们跟人说信耶稣得永生，大家对这个永生都没什么兴趣。什么永生啊，我现在我今生都搞不定，我搞永生，我现在我今天活好了，等我有时间了我再去想永生。其实你要把人生活得明白，你要先知道你的目的在哪里。有没有人出去旅行的时候说，哎呀，我才不管我要去到哪里旅行，我现在先把我眼前要打包的东西先打好，先把我的行李准备好，我再去想我要去哪里。没有的吧。我们都是先知道我们要去哪里，我们知道我们的目的地是什么，我们知道那里有什么，我们才能准备我们要带的东西。不会说我先不管要去的地方。今天我们人生也一样，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前面要去的什么地方，我不知道我前面是死亡，还是我前面是一个死亡过后还有生命，如果我不知道我的目的地，你在今生就没有办法做任何的准备，你也不知道说你今天活着是为了什么，要准备什么，因为你还没有一个目标。所以在这个福音里面，耶稣基督讲得非常的清楚，他说这个信神的人就有这个永远的生命。他要先让我们看到说，人生的最终的目标不是一副棺材，不是我们人生生下来就朝着这个棺材，离这个棺材越来越近。他说人生最后的这个目标可以是一个永恒，在一个神的国度里。他要我们先把这个眼光放远了，你才知道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当我们不知道，当我们没有这个永生的时候，当我们只有知道说人生在世就是这么几十年的时候，那你想象的，你的人生就会像租来的车子一样，用两天就还了。或者是你到外地去住在旅馆里面，你知道说住两天你就要搬了。如果你的人生就是这么短短的几十年的话，那真的是没有什么意义。那我们也不要谈意义了，我就请大家赶快能享受多少享受多少，你能吃喝多少就吃喝多少，因为你的人生就这么短，到时候都会死了，要做什么好人呢？有什么意义呢？今天耶稣先告诉我们说，人生的意义在于说，当你认识这位真神的时候，你有一个永恒的生命，有一个永恒的生命。在约翰福音他讲到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就是永生。人对这个永生的看法很有限，我们常常是以我们自己的理解来看这个永生。从古代几千年开始，人觉得说要永生就是要在这个死了过后 还可以继续活，那个活法就跟现在的活法一样。所以呢，我们这个很多的皇帝建了地下的宫殿，他们觉得说死了过后他们还需要宫殿，因为这个死后就是跟现在一样。所以我们看到秦始皇会修一个地下的军队，因为他觉得活着的时候是指挥军队，死了过后还要再继续指挥军队。那我们在埃及法老的这个坟墓里也看到说，他们为死后所准备的那些金银器具比他们活着的时候还更豪华。这是我们人对永生的理解。我们觉得永生就是现在的生命持续下去，那就叫永生。现在耶稣基督从神那里来告诉我们说，不是的，永生不是指一个肉体的永生，永生不是指一个时间的永生，不是指一个空间的永生，永生是指一种关系，一种关系。什么关系？就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当我们跟这个耶稣基督，他是一个神成为人来到我们世界上，当我们跟他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当我在他里面，他在我里面的时候，我就有了永生。因为这个生命是神他自己的生命活在我里面，神说这个就是永生。当我们人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自然没有办法有这个永生的生命。所以不要说我们基督徒非常的自私，非要做了基督徒你才有永生。这个永生不是外来的东西，永生不是一个奖券神给你的，永生是神自己的生命。只有透过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跟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才可能得到那个永远的生命。那人为什么没有永生？为什么我们普通的人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生下来就有永生？这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很清楚，人因为罪跟神脱离了关系。我们本来是神造的，我们本来是可以活在神面前，但是我们都知道说，我们天然的这个罪性，人生来就自私，人生来就会嫉妒，人生来就会撒谎，我们所有这些行为违反神的标准，跟神的这个特性背道而驰的行为，在圣经里面称为罪。当我们人有这个罪在身上的时候，我们就跟神隔绝了，我们就跟神隔绝，我们没有办法见到神。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罪的工价就是死。什么叫死？跟神永远断离叫做死，叫做说我们所有的罪人按照圣经所说的是永远不得见神的面，永远不可以来到神面前。但是因着这个神的怜悯，因为他是我们天上的父，因着他的怜悯，他说他差遣他的爱子为我们的罪而死。所以刚刚我们领圣餐的时候，为什么要擘饼，为什么要领杯？因为就是纪念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他为我们的罪死在了十字架上，他的血为我们流出来，这样我们的罪的代价由他偿付了，我们就在神面前可以罪得赦免，我们才可能来到神的面前，成为神家里的人。那我们看到这个，听到这个福音，这就是福音的中心，一个神差他的爱子来拯救世人。所以我们说耶稣基督是一个救世主。但是听到这个福音的时候，特别是你第一次听到，特别是你心里面满了怀疑的时候，觉得说哎呀，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情，哪有什么什么我的罪就有人来帮我付，我也不认识他，他我也没有办法给他任何好处，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事情？这就是神的智慧超于我们的智慧，神的意念高于我们意念之处。我们是想不到这么好的事情，我们也做不到这么好的事情，但是神因着他是创造我们的神，他是爱我们的神，他是我们的天父，他可以做。我们打一个粗浅的比方，比如说有一个人欠我钱，他欠我钱，我就追我的债，那他就不能到我面前来，因为我一看到他我就会追着他要钱，所以他就不敢出现在我面前，他就躲着我。 他躲着我呢，躲来躲去，后来他就认识了我的儿子。那我的儿，他跟我儿子成为朋友，那我儿子就帮他把钱还了，帮他把钱还了过后呢，他就不再欠我钱了，他就不用躲着我了。但而且因着他是我儿子的朋友，他就可以成为我家里面的客人，他就可以做我的朋友。这就是我们所讲的耶稣基督所做的，经过的儿子帮他还了债，帮我们的罪还了债，因着我们跟他儿子的关系，我们得以来到神的家中。这个比方很粗浅，而且这只是一个比方，如果你们欠了钱千万不要找我儿子，因为我儿子他自己都欠我很多钱。但是我们可以知道说，借着这个爱子我们罪得赦免是什么意思。那我们看到说，我们因着耶稣基督，我们里面有了神的生命在里面。那不是说基督徒就永远不死了，因为我知道每个人马上就会有个问题出来，你们基督徒还不是照生病，还不是照死，你们说什么永生。我刚刚讲到说，这个永生不是指肉体的永生，不是指时间的永生。基督徒是照死，但是死的不过是我们的肉体，我们的灵魂是活在神的面前的。这个死亡对不认识神的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仇敌，因为当死亡发生的时候，它剥夺了你生命中的一切，你所有创造出来的，你的成就，你所有今生所有的功名，在死亡发生的时候你通通都没有了，你是被净身出户，踢出这个世界，你空空，两手空空的离开了。所以对普通人来说，我们非常的怕死，因为死亡就表示一切的结束。但是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死亡不过是肉体的死亡，不过是我们在地上的一个帐篷坏掉了，我们的灵魂仍然活在神的中间。这个死亡在我们的眼前是一个失去的势力的这个一个将军一样，像一个没有兵的将军一样，他任何的权力都没有了。因为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他永生的生命就已经在我们里面了。死亡能够剥夺的不过是我们这个日渐朽坏的这个躯体而已，人最重要的是那个灵魂。所以神在一开始的告诉人的救恩的时候，他应许的就是人不敢想象的，人间所没有的一个永生的生命。这是神给每一个相信他的人，认识他的人，他的每一个儿女一个最大的见面礼。你认识他了，你跟他有关系了，你可以得到一个永生的生命。当我们有了这个永生的生命的时候，我们今天就会有生活的智慧了。我刚刚讲到说，当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终点在什么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要怎么准备，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来活。当我们不知道有永生的时候，我们就只能为我们要这个后面的死亡的结局而活。而我们今天有永生了，我们就知道说，我们今天该为我们永恒的生命而来准备。当一个为死亡而活的人，当一个认为说他的结局就是死亡的时候，他能活的就是赶快的赚钱，赶快的享受，能省人利己，能做什么事只要能够为自己好，你就尽情的做，因为你到时候都是死，对不对？我为什么要做好人？我为什么要管这个什么道德良心？都不用管，反正到时候一死白了，那就是一个为死而活的人的这个生活方式。而我们为永生而活的人，耶稣基督在他的登山宝训，就是我老公一直在讲的八福里面告诉我们的很清楚。那八福所讲的人要谦卑，要温柔，要依靠神，就是以后我们在神国中所生活的方式，生活的原则。我们既然知道说我们以后的永生是在神国里，我们就应当为那样的生活而准备。C.S. 路易斯英国的大文豪，他是一个基督徒，他曾经写到这样一句话，他说，我相信基督教就如我相信太阳升起， 并非因为我看见了太阳，而是借着阳光我看见了其他的一切。大家有没有懂他在讲什么？我相信，他说他相信神，并不是因为他看着这个自然界，看到这个神的作品而知道神的存在而已。他说我相信这位神，是因为从神的眼光中，我看得明白，看明白了人生的一切。所以就像当太阳升起的时候，我并不是只是相信那里有一个太阳，而是我在太阳的光中，我能看清这个世界的一切。这就是一个永生的概念。当神告诉你说，你的生命可以，你的灵魂可以进入神的国，你的灵魂可以有一个永生的时候，在这个真理的光中，你就可以看清人生所发生的一切，你就明白说应该用什么样的智慧来生活。箴言告诉我们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属天的眼光，要我们按照他的心意去活，因为有一天我们是会生活在他的国里。但是为什么现在有很多的基督徒认为说，别人看到你们基督徒不信的不信的生活好像也看不出什么区别来，这你们这个外面的人离婚，你们基督徒也离婚，外面的人赌博，你们基督徒可能也赌博，好像看不出什么区别来。为什么？因为很多的时候，虽然我们信了神，虽然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还没有得到那个属天的智慧。神就像每一位父母一样，当我们小孩离开家的时候，我们都会跟他讲很多的生活的道理，希望他能够少犯一点错，少走一点弯路。我们把我们生活的功课都交给他，让他能够学到这个怎么有智慧的去生活。今天我们的天父也是同样的，他把这本圣经交给我们，这就是生活的智慧。他说你照着这个圣经去做，你照着这个圣经去行，你的生命就会非常的这个平安，非常的喜乐。他应许了各样的祝福在生命里，说这就是这本圣经，就是一个从天而来的智慧。很可惜我们常常没有好好的读圣经，我们没有得到这个智慧。所以从下一次讲到开始，我们会有一个新的系列，这个新的系列就是我们要从箴言这本书里面来看我们怎么得到生活的智慧。我们的信仰应该跟我们的生活有关系，不是信是信，我自己活是活，这个信仰必须用在生活中，它才能发挥它的作用。第三点，我们讲到这个好处，信耶稣的好处是什么？可以得到一个属天的家。我们知道家是地上最好的地方，特别是我们中国人过年过节就要回家，每一次看到中国大陆这个春运的那个壮观的景象，都让我们非常的害怕，那个满满的车子，无论是公路铁路都给塞得满满的，最后还有人就是骑摩托车回家。我在想说，不论怎么难，大家都挡不住大家回家的心情。今天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当你认识神，当你认识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当你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那就是回家，那就是回一个更美的家。在圣经里面，他给我们讲到了一个浪子的故事。他说当一个父亲，他的一个儿子跟这个父亲要了他所该得的遗产，他跟说把我那一份给我，然后就拿着他的财产出去放荡，去住过一些奢侈的生活。当他把他的钱全部用完过后，他被沦为一个人家的雇工，一个非常可怜的雇工，帮人家放猪的。你知道在中东的地区，猪是特别不洁净的，放猪的那是最低下的工作。而这位儿子，这个父亲家的儿子，因为没有钱成了放猪的还不说，连饭都吃不饱，连猪吃的这个豆荚他都想吃。那 当他那个时候，当他沦落到那个时候，他就想起了他的父亲。他说什么？我父亲的家里面的雇工都比我过得好，那我为什么要在这里受苦？我回家，我去找我的父亲，我去跟父亲说我愿意悔改，你就接纳我，不要做儿子都可以，只要做一个吃得饱的雇工就可以了。带着这样的心情回家，这是我们人所想象的。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世界就是讲究说这个要有交换的条件，你做什么我做什么，这就是一个世界的规则。他就带着这样的心情回家，但是当他见到他父亲的时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反应。他的父亲没有把他作为雇工，反而是在张开双臂来欢迎他回家，把最好的衣服给他披上，把他们最重贵重的戒指给他戴上。戒指在古代的时候就是代表儿子的身份，当父亲把这个戒指给儿子戴上的时候，表示说没有把他当成雇工。那这个儿子不能理解父亲的心，说我得罪了你，我花费了你所有的钱，我什么都没有照你的心意去做，我不配做你的儿子，你就给我做一个雇工吧。那个父亲说什么？你是我失而复得的儿子，我要把最好的给你，我们要把宰了肥肉牛犊，我们要开一个大 party 来欢迎你回家。今天我们任何一个愿意认识耶稣基督，愿意回到神身边，愿意成为他的儿女的人，神都是这样的来欢迎我们。不要以世界上的眼光来看，说我要做到什么什么样的成就过后，我才有资格回家。这是世界的标准，这是世界的规则。在天上，我们那更美好的家不是以这样的标准。我们的天父那是有着更完美的爱，他的爱是那样的长阔高深，是超过我们所想象的。他在盼望每一个人，你愿意回来，他愿意接纳你，因为你就是他所爱的。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他讲到说，凡接待他的人，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成为他的儿女，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做神的儿女，这个福气不是我们可以想象的。这个我们现在看到说，这个美国第一家庭多好，看到这个 Donald Trump 他的女儿多么厉害，他的女婿多么有特权。当你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你是宇宙第一家，因为我们的神是万王之王，是创造宇宙的王。所以你进入他家的时候，你是成为宇宙第一家的成员。这不是因为我们有多伟大，不是因为我们做得有多好，而是我们愿意相信他，我们愿意来投靠他，我们愿意来奔向他。所以如果大家记得，大概两个星期前，美国这个王妃，就是英国皇室的婚礼，他们娶了一个美国王妃。大家我不知道有没有去看那一场婚礼啊？因为我对他们这个英国皇室，我们一直在看他们的一些这个他们一些的这个连续剧，所以我很喜欢看他们皇室的婚礼。那一天正好也有机会看到了。你知道这一位这个美国的王妃，她的出身其实是很平常的。如果你们看到她的前面的介绍，她一位黑人的妈妈，他们追溯上去说好像是黑奴的后代。她的一个爸爸是离了婚的，对她也漠不关心。她自己也不过是一个毫无名气的演员，一个非常非常普通的人。但是因为她今天嫁给了这个英国的王子，一夜之间他的身份就变成了皇妃。当你看这个婚礼的时候，那个多少长的街上站满了人，大家都为他就是为了看一眼他们这个婚礼，他的装扮，为了看一眼他在那边站多少个小时，看就可以知道说他的身份让多少人来羡慕。今天神说他愿意给我们这样的身份， 我们也是一个很普通的人，我们也是在一个世界上并没有什么成就可以跟神说我配得做你的儿女，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比这个王妃大概还不如在神的面前。但是神说，只要你愿意认识耶稣基督，你愿意跟我有建立这样的关系，你的身份就可以变为王妃，你就有权利来做我的儿女。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我们看到说，信耶稣真的有很多很多的好处，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用言语来表达。就像一个非常热的夏天，你吃到一口冰凉爽口的西瓜，我没办法告诉你那个感觉是多么满足，多么幸福。我只能跟你说，你也来咬一口，你就知道了。今天信耶稣也是这样，我没有办法告诉你说他能够让你的生命有多少的平安，让你的生命多充实，让你有多少的喜乐平安，没有办法用言语来表达，你自己去咬一口，你自己把你的信心放在神身上，自己跟耶稣基督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你就明白了他的好处有多少。给你们刚刚一直看到的这个背景，就是两只手，这是 Michelangelo 的一个名画，他是在告诉我们说，这个当人在伸手寻求神，当我们在寻找神的时候，神已经在伸手寻找人了。神他盼望我们回家，他希望我们能够认识他，他希望我们能够得到一个永恒的生命。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所爱的儿女，他不愿一个人沉沦。那你在讲说，我们讲了这么半天，信耶稣这样这样这样好，什么叫信耶稣？那我告诉你，信耶稣其实很简单，但是后面也不简单。很简单的是什么呢？你只要承认说，我就是那位浪子，我拿了神给我的生命，拿了神这么好的礼物，我在外面漂流，我在外面放荡，我在外面没有做神所要我做的事，没有过神所希望我过的生活。当我知道我做错了，当我知道我迷失了，我愿意回来，我愿意相信神，你因着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一切，所成就的救恩，你赦免了我的罪，我现在愿意回到你的家中，成为你的儿女。这就是信耶稣，我们所说的相信神给我们的救恩，接受神给我们的救恩，知道自己的罪被赦免，知道自己可以再一次回到神的面前。如果你真的这样相信，那你今天就可以做这样的决定。我们在椅子的背后有一张蓝色的卡，今天如果说是你真心的做了这样的决定，请你把这张蓝色的卡拿出来，把你的资料填在上面，等一下你拿这个蓝色的卡来找我，我会在后面，我有礼物要送给你。那这是每一个人可以做的决定，这并不是很难的事情，但是这是一个开始，这并不是一个结束。我们说信耶稣不是一场交易，不是你拿你的信心去买这个神的祝福。我刚刚说的是请你们填卡，我没有说请你们刷卡，对不对？我们不是在做一场交易。这个信耶稣表示说，我今天开始愿意跟神有一个关系，我今天愿意开始成为神的儿女，开始来按照神的心意来生活。当你愿意有这样的开始的时候，你不要担心，当你进入神的家的时候，你有一位父亲在你旁边，他会陪伴你从这个开始，带领你一步一步按照他的旨意去生活，最终成为他所喜悦的儿女。所以这不是要我们做到多好他才接纳我们，而是因为我们愿意来相信他，愿意来 来转向来投靠他的时候，他就帮助我们成为他所喜悦的人。信耶稣的好处是世界所不能给予的，当你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你真的就能活出一个很充实很有意义的人生。所以我们有这么好的天赋，我们为什么要在外面流浪？为什么不早一点回家呢？我们来一起啊，唱一首歌，叫做啊，有一位神，请你帮我放一下好不好？有一位神。这首歌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真的有一位神，这个世界的神真的是愿意来帮助我们，因为他爱我们。
有一位神，有权能创造宇宙万物，也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的灵魂。
再大声点好吧，大声点。
有一位神，有权定审判一切罪恶，也有智慧体贴人的软弱。有一位神，我们的神，唯一的神，名叫耶和华，有权威荣光，有恩典慈爱，
神。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真是谢谢你，让我们有机会来认识你，也给我们这样的权柄，让我们因着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在十架上成就的救恩，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成为你的儿女。主，我们在这里真的是恳求你感动我们每个人的心，让我们知道说，如果我们认识你，我们是何等的有福；如果我们还不认识你，主，你在呼召我们，要我们回家。你不为我们准备了一个更美的天家，你真的是像一位慈父一样在呼唤我们，不要在外面流浪，不要在外面受苦，我们可以回到你的家中，做你的儿女。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福分，也给我们这样的权利，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